那么开始之前有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要给我们有一起在学习的时间，主要你把以赛亚书留给我们，主要看到这以赛亚书在当时，主要你给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主要你给他们这个警告，给他们管教，主要也让他们要回到你的正路上面来，主要今天我们也是同样要学习以赛亚书，求你圣灵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今天你在教会当中应该做什么样的功课，主要让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都需要你圣灵的指导和带领，让我们也能够回到你的心里。祝今天晚上的这个交通，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的分享，主要都能够符合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开始继续来学习这个就是27到39章啊。那么前面那个高美弟兄刚刚是讲到耶路撒冷这个悖逆失败的这个光景啊。那么6到12章这里讲到弥赛亚他的救赎的计划啊，那。多米弟兄呢就给我们讲到这个13到23章，这个就是论到列国遭受到这个审判，像巴比伦、亚述、埃及等等的这些遭受审判，仍然是他的这个主题啊。那么到了24章到27章这个就是预言选民虽然是面临这个苦难，但是去仍然把这个渔民来召回到审判权地，到39章。当然，这个是论到以色列还有犹大的这个几个六祸依靠之神，所以神的审判要他们得到洁净。那36到39章，这个是一个插曲他们当受到亚述围困，受到得到神的解蒙神医治，但是却很愚昧的向巴比伦的使者展示他的国库，然后等等，这个也就是历史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结果是怎么样那我这个。这几两周的这个资料，大部分都是参考那个杨振宇弟兄的这个读经的灵修的部分我们先接着看一下27章。那27章上次多明弟兄他24到27章讲到，这好像是个小启示录一样就讲到说这个是神。在大的民族有面临很多的苦难，但是神却要把这个渔民来召回所以27章这里他就讲到了葡萄园的这个复兴那我们看到他这里就是用到了几个到那日来互相的这个呼应因为这个在第以赛亚书13章6节，他讲到说宣告耶和华的日子，那像这个前面的第一节就是23章这里讲到的那个复兴的这个计划那2到6节讲到神复兴跟保护以色列其实在这原文当中呢。他是讲到这个葡萄园因为在耶和华神他是看守这个葡萄园的他时刻浇灌在照顾就免受这个损害。那看到这几节当中呢，把可能还会有印象到前面我们讲到第5章，但是高美姊妹也跟我们讲到第5章也有一个葡萄园之歌，对付这个以色列， 就是要撤去篱笆，使葡萄园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使这个葡萄园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等等。那当时呢，这个就是以色列他轻视神，他结的这个恶的果子审判。那到了今天，这个是他是能会复兴跟保护以色列所以看到这实际上，就是说，当以色列偏行己路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像第五章那样子，他结了野葡萄但是他到现在呢，如果是信心去。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藏在。
这边你好像那边断断续续的啊，不行的啊，断掉。对，他可能那边信号不好。这边你听得见吗？
哎，听得见，一直会那样子的，好像说。
听得见吗，子文？掉下去。等一下他哈，他可能信号不好。朱文，你那边好像信号不是很好，是吗？有时候
是不是
断
好像断线
断续续，
了？
对，断线
现
了。
在可以吗？
但是好像有点断断续续的，有点卡。
现在可以哈？
现在可以。
没事，我就接下去吧哈。是不是信号有点不太好？那刚才就是讲到了那我再稍微补一下就好了哈。那刚才就是说这个神的，我们主要是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神的这个复兴神收据这个庄稼，或者说用大角声来招聚这个万民。那也就是神在这里呢，在耶和华的是呼召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这个葡萄园，也是呼召外邦人到锡安来敬拜神。那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复兴接下去我们看一下28到33章这个诱惑。那28到32章很明显，这里就讲到说有几个祸灾这几个祸灾指出来。以色列人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他们有虚假的盼望、虚假的虔诚、虚假的计谋、虚假的联盟跟虚假的信赖。就他们原来的盼望本来应该是在耶和华神那里，但是他们却去跟埃及或者跟亚述这些外邦去结盟，找到他们的这个希望。那这些其实都是虚假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以色列或者说犹大他们。被神审判的根本的这个原因到底是哪一些？那28章这里1到6，这里最主要是先讲到这个北国的这个以色列，再讲到虚假的一个盼望这个祸灾那这个祸灾呢我们其实在前面也有提到过，这很类似的这个神的一个警告，像以赛亚书的5章11节也是很类似的，讲到祸灾，那些清早起来。 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以赛亚书5:22也讲到说，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啊！这实际上在前面呢啊，神已经借着以赛亚来警告这些啊北国以色列啊，他们有哪些人啊？就是好像说，就是已经是四九失子等等啊。那不管是北国啊，我们看到第一节讲。北国，那么第14节也讲到这，他们沉迷于这个喝酒，但是却没有去想到说怎么说呢？就没有想到说去顾念神那个作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啊，他们的盼望没有放在神这个身上啊。那么不仅是如此啊，他们仍然是非常去藐视。讥笑以赛亚的这个话啊，其中啊，他有讲到说，像这个第十节提到说，他们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跟利上加令等等啊。那这个如果是在我去找看到那个现代或者当代的一本啊，他大概的意，居然能够想一刻一刻，或者说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教导我们，好像说以赛亚他的教训就像教导孩子写字。一样，要这样子或者那样子做，非常的当做和凸显这个唠叨去拒绝简单和明白这个教导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呢？11节说，就借这个一般人的嘴唇或者外邦人的舌头对这个百姓来说话啊，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有一天会国破家亡，会被掳到外邦去啊，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我们在。台上的信心啊，确实是会教导我们，神要对我们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很简单、很明白这个教导啊。但是如果像我们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啊，却不听，但是神也会管教我们。那下面呢就讲到这个犹大的领约与阴间来结盟啊，这是到15节。啊，就讲到说这个犹大呢，他很想去依靠跟埃及结盟来背叛这个亚述啊，但是就是以为他们以为说可以以谎言为闭锁，在虚假以下去藏身啊，但是神却警告他们说，这个冰雹必冲去藏身之处等等啊，神警告他们说，你不要以为跟外邦联盟就能安然去躲过灾祸。那在这里呢？神在审判的时候，他仍然有一个复兴的这个一个安慰这是6节，这里说到说他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保护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这个在新约也是会被引用过其实我们在读到新约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教会根基的磐石。那主耶稣他也胜过试探。但是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也是一块经过试验的这个石头。那我们就是读过新约，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依靠他以赛亚就神借着以赛亚又讲了2个比喻，一个是撒种，一个是收割那他这。这些的比喻呢，就是虽然是借着这个农业上面各种不同的这个，因为种子的性质不同呢，所以播种的方法也有区别，或者说呢，他们的收割收获的方式也有区别。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借着这些就告诉我们说，他不仅仅是教导这个农夫撒种或者说收割，他也是教导跟指示每个人你有智慧去分辨播种的方法或者说是收获的方法。所以在审判的我们看到这个审判可以用收割来做个说明不同的农作物，他们收割有些是很尖利的器具，有些是这个鹿轴这个鹿轴看到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见过这个鹿轴我们家这个就是个非常大的这个圆柱形一个磨石当他们要压碎这个庄稼的时候，就用这个大的这个磨石那有些是用很重的这个器具，有些就是用很轻的这个杖跟棍来打。那不同农作物，它们这个性质不一样，所以管 要的方式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到说神并不是为了刑法而刑法啊，他其实当以色列百姓他认识到这是神的管教的时候，神就会收手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看到29节就讲到说，这个神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啊。他其实一切的工具啊，管教的都是在神的约束之下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啊。神回转悔改的时候，神就仍然会眷顾我们啊。那么这是28章以法莲啊，其实也是南到七。七章7节以后，就是南国都会受到审判啊。那29章呢，就讲到犹大的这个危机。那这里有2个祸灾哈，前面的这个1到8节的这个祸灾是讲到他们虚假这个虔诚啊。那亚尼伊勒呢，这个后面在第8节这里会看到，这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名字啊，它的原文就是神的祭坛啊。那也就是说，他们好像说节期照常周流，他们每一次都在这里正常的去宰杀牲畜，他们也在守这个节期啊，就是年上加年来一直来做这个外面表面上的这个祭祀节期等等，他都在做这个事情，是说不肯诚实来依靠耶和华啊，所以当百姓实际上在外面很虚假的虔诚的时候，神仍然会借着这个亚述王来围困耶路撒冷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神仍然是来介入，让耶路撒冷来得到这个拯救啊。就是说，那百姓他自己会觉得说谦卑下来啊，像第4节讲到说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的时候，神仍然会来。这个前面是讲到说百姓他是虚假的这个虔诚啊，表面上有守节期有祭祀啊。啊，但是内心却没有诚实依靠耶和华。那第9节后面就讲到啊，他这个啊，第9节其实他是可以翻译成说，就是说以色列百姓，随他们自己的心意去怀疑神，结果却是非常大的这个痛，说他们自己蒙住眼，他们就眼瞎，就表明说他们是其实是非常迟钝啊。这个就是自己故意选择的后果，在耶路撒冷被困了，但现在亚述怎么会撤军了？有些人他知道说，哎，这个是神那个作为，他们就把这个荣耀归给神。那有些人可能他们根本还没想到这怎么样等等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没有去想到这是神的作为，没有归荣耀给神，他们对神的作为仍然是好像说故意掩面不看啊，这就是百姓昏蒙为善的这个表现。所以当百姓还没有知道是自己的一个那么神在这里他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耶路撒冷。我们注意看到这个第10到第13节这里有2个因为啊，那一个是因为他百姓的灵懂，或者说不明白以赛亚所见的这个异象。好像说又不行。就是他们虽然是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就是他们当真的依靠这个难处的时候，他们就会依靠自己，或者说他们就会投奔这个埃及啊，那这个也属于那个就是观景败坏的地方，因为人真的是很善于自欺的啊，可能表面上在顺境的时候，好像我们都是归向神啊，但是实际上真的到压力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好像说试出我们真正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敬畏神，是不是只是受人的吩咐，好像说别人都这么做，我们表面上也是遵循一套去做做礼拜啦，或者说去查经的等等，那是内心的这个敬畏，
还有要出去。那你听得到吗？问你已经那个掉下去了，那个 PPT。或者你可以试着连一下那个手机的网络。可以吧？这还可以吧？是不是你没有开？你的语音没有开。
那可以了。
你那边信号好像不是很好，你看看要不要连那个你手机网络呢？
现在可以吗？
就你刚才讲的时候，经常有时候会
我
断
换
断
到这个那个旁边了，换到这个 modem 旁边，啊，有点断断续续哈。
现
行，
在好像好一点，
现在可以了哈。
现在好像好。好，你继续，
那我就讲到30章这里吧。那30章这里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虚假的这个联盟哈。那1到7节这里讲到说他们是，我们先看到整个的这个体系哈，就是红字标的地方，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啊，就是看到他每一章啊，就是神给他们好像说，首先是警告。斥责啊，然后但是在这些管教了以后呢，却仍然有安慰，也有拯救啊，就是每一个好像都是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啊，并不是说很直接就全部都是这个审判的过程啊。虽然前面讲到说这个体系是六过啊，但是神在这后面都有这个安慰，也有拯救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啊，30章这里主要是虚假的联盟，就是说他们跟埃及的这个。联盟到底，埃及联盟怎么样啊？那前面在第一个祸灾这里，我们记得当时是讲到说百姓要跟这个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啊。那这个其实这个是第四个祸灾啊，就预言说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那这里就第一节讲到说这个罪上加罪啊，因为如果犹大能够认识到他们所面临这个亚述的危。威胁是神那个管教啊，就是我们如果在神的管教面前，百姓如果不但不去回转提问神，去神诚实依靠耶和华，反而呢，像第二节下去是提升 下埃及去啊，这神两次都强调说啊，这个百姓下埃及去，就是以为要靠法老外邦的这个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这个就是叫罪上加罪。原文呢就是一个罪抓着一个罪，就很有这个连续感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当时在这里，你呢，他就是强调百姓呢，你为什么会去投靠去埃及的这个荫下哈？本来呢就是这段路吧，特别是讲到这个第六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本来我们应该是出埃及了，但是现在又回到埃及去啊。虽然这个回到埃及的路好像是很艰难啊，但是百姓呢却没有在神的管教面前去求问神，那一心呢却是想从埃及从世界当中去寻找这个方法，这个就是罪上加罪。所以第八节以后呢，神就斥责他们是很悖逆的这个人民啊。那这个时候啊，神的惩罚就突然间就临到了。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就好像说啊，神这些百姓呢，一直是藐视这个训诲的这个话语啊，结果呢，他就是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就是你去藐视神的话，必然会导致自我就坍塌出来了。那这里啊，虽然啊，就是说神啊，我们看到。神的惩罚临到，但是神在这里还是有个应许，在这个地方就是15节啊，神那个应许啊，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可啊。其实这一节我想也是很多信徒啊，就是依靠的这个经文啊，也就是本来犹大得拯救的秘诀就是要离开罪恶，回归神啊，但是我们看到。说他们禁止不可啊，归回就是悔改回转啊。然后，当我们真实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安息，我们也就能够得救啊。那么，这个平静呢？如果我们靠自己被环境搅扰了一下，我们就非常烦恼、非常激动啊。但是，当我们把自己交托给神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平静安稳啊。所以，这个其实属灵得胜的这个秘诀，就是在于我们这个信赖，这样子才能够得力啊。这个啊，但是我们看到说，他在后面加了一句话说：“你们禁止不可的这个意思啊。”那这有姊妹在群里面有分享说哈，这好像说神真的，如果当神去任凭我们这个心里刚硬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靠着神凭着信心去享用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这个安息啊。所以希伯来书也讲到说，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来跌倒了哈。那这个也是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就能够得到这个复兴。所以到十八节以后呢，就是安慰我们，安慰以色列百姓。经过审判以后，他能够蒙怜悯，能够得复兴啊。那么，当我们就是陷入管教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这个神也告诉我们，说是以艰难。当饼以困苦来当水，就好像说吃的喝的，它都是痛苦，都是压迫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认识到，当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啊过犯的时候呢，我们眼必看见我们的教师啊，就是说神其实已经在一直来等待，要来等候我们。当我们定睛等候神的指导的时候，其实神的指导是知道随时都会临到，就是临到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啊，是神并不是故意不让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心意。当我们一旦定睛去寻求他带领的时候，他就会去带领。那到27节以后呢，就是神在怒气中，他去审判、惩罚这个亚述啊。那我们看到后面就是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后果哈。那相同呢，就是说你不管是亚述还是以色列。犯罪都会受到这个惩罚，但是不同的有点区别，就是说以色列仍然是会得到这个恢复啊。那如果这个亚述他不知道审判的意义，他不肯悔改，那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个让神怎么样去惩罚这个亚述啊。啊，31到32就是投靠埃及的这个祸灾啊。那讲到说啊， 31章比较短一些哈，明显看到说这是虚假的这个信赖啊。当犹大以为说依靠埃及强大的这个军事的力量，以为能够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但是他们却忘记去依靠神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看到他们生活已经是偏离这个正路啊，没有去再提说以色列的这个圣者啊，没有去仰望以色列的这个圣者啊，所以啊，神在这里呢，他就去斥责这个以色列这个百姓啊，就像前面29章他讲，然后说神责备百姓说，这里就很明显看到啊，他们确实是下到埃及去寻求这个帮助啊，他们是去依靠埃及的这个势力啊，但是却不仰望以色列的这个圣者。那神在这里仍然有安慰这个，就是应许要拯救犹大啊，因为一方面神他有智慧啊，另一方面呢，神也是慈爱的，他想保护啊。那32章也是连进去的哈，这里特别讲到说1到2节讲到说有一个王凭公义行政。啊，他有首领借公平掌权，有一人像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哇，这个就是应许啊，就啊，非常的明显啊。我记得上一次在多米尼兄讲的时候呢，其实多米尼兄他最后呢，他就在群里就发了一个，就是说以赛亚书有哪些就是预言这个米赛亚的这些的这个经文。哈，我看了一下，这几乎就是在前2周啊，学习的经文当中几乎是都没有啊。那个上一次就小组交通的时候，徐勇弟兄有特地提到了，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工作，弥赛亚的计划啊。那我想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在前2周的学习当中，这个内容不多，这是其中的一个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弥赛亚啊，他不但能够去维护一个真理啊，我们看到他是凭公义行政，他也有恩典，有体恤哈，成为神百姓的一个保护啊。你看他是避风所，是避暴雨的隐秘处，他是我们的保障啊。他像河流在干旱之地，他能够供应我们，他也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啊，我们在那里面能够得到安息啊。所以这个就好像说啊，这是啊，就是预言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工作。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跟我们前面就是高美姊妹在讲到说这个第6章9到10节的时候啊，第6章9到10节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况是刚好相反啊，当时就是说啊，这个弥赛亚啊，这个以赛亚就是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啊，也就是当时就这个百姓是心门之犹哈，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啊。那现在这个人性的苏醒呢，它就带来这个社会的这个更新啊。那9到14节啊，那是很对应的。我们在前面那个应该是在第3章的那个地方啊，第3章的末尾啊，也是其实也是有警告一个安逸的妇人啊。当时这个安逸的妇人，他们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深，是非常的这个虚华啊。那同样的，这两个预言共同之处呢，就是这些人他都陷于这个属灵的无知哈，没有去关注这个属灵的状态啊。那最后神仍然有这个复兴啊，来自这个神的圣灵从上面浇灌啊。那我在我们新约就是圣灵就浇灌到说，这是个千禧年的这个光景啊，有平安，有平稳，有公义，这个都是弥赛亚国度的这个特征。啊，那相信说我们现在的教会呢，也应该要看到这些的这个特征啊，就是当我们接受这个神作为我们的王啊，我们不是依靠人的势力，是诚实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福气他都能够赐下来啊。那这个就是神在就是以赛亚在31到32章这里，虽然他有个虚假的信赖呢，但是他仍然就是指出来啊，将来弥赛亚要来，而且呢，他国度会降临啊，这是个很大的这个应许啊，到33章这里，那么33章这里呢， 提到亚述了哈，前面这个五个灾祸都是犹大或者以色列的，但是在这里第一节讲到说毁灭人、行事诡诈的，这个可能指的是亚述，也就是说前面有个祸灾都是向着神的百姓说的，那这个最后的对象是亚述啊。那犹大在前面讲到说，他虽然是自信满满跟埃及联盟去对付这个亚述，但是后来呢又低三下四跟亚述求。如何？结果呢？却被亚述毁掉。他说：“神要勃然而兴啊，要兴起来去亲自来对付这个亚述啊。”那这个啊，就是我们看到说，神其实啊，他就是会被尊崇的。他一兴起，列国就四散，根本就不需要去征战他啊。所以他在这里用了好几次的这个去。啊，去兴起神他自己要等候人来回转来归向他，那么他就在遭难的时候，他就能够做我们的这个拯救。所以这里看到以赛亚哈，他啊向神呼求到底是怎么样啊？他说求神做百姓的这个膀臂啊，做遭遇患难时跟百姓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他神一直来关心这个神的这个百姓。啊，所以啊，这个膀臂呢，也要成为我们子民拯救的这个膀臂啊。那到了7到12节，就是神应许他会兴起来，勃然而兴来毁灭这个亚述啊。这我们提下就可以了哈。那到了13节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哪些人不能够跟神同住。啊，跟神同住的这些人必须是诚实无疑，必须是不贪不义之财，不与人行恶，远离恶事的。那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与神同住。那我们看到说，这些就是与神同住的资格。那可能很多人啊，没有人能够。事实上，如果凭着自己，没有人能够达到。我们看到前面以赛亚他自己也承认说，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要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单中啊。但是当啊，百姓悔改的时候，哈，就是说，像14节这里讲到说，蒙神拯救的渔民承认自己罪孽的时候，就是他们自己觉得没有资格跟神见到王的荣美，并见辽阔之地。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啊，那这个就是预言到犹大将来的荣耀跟耶路撒冷和平的这个景况。那这就是祷告的一个应允，哈，就是最后要到来的这个弥赛亚。啊，这也是神给百姓的这个安慰啊，就是当百姓在神的光照之下认清了自己罪人本相的时候呢，24节哈，讲到说你们罪孽都赦免了，你们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啊，第34到35章哈，这个是讲到说神审判这个列国。啊，没事。神审判列国跟救赎属民哈，那这两章可以看作是前面我们学习到的28到33章的一个小节啊，其实也可以说到是前半部一个高潮的这个部分啊，审判列国跟救赎这个选民。啊，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说，神审判这个亚述，那这个时候是神对列国都审判，也就是前面讲到说，他要尽情来听，侧耳而听，是命令地上的这个万民跟一切受造之物都尽情来听。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最后审判的这个时候，那神也就是要让远方的人来听神所做的，来承认神的这个大能啊。当有很多人他不听神恩典的这个呼召啊，没有去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最后神的审判他就会临到。那这里第5节就用以东来作为一个代表啊。那以东呢？啊，我们在前面啊，就是有学到这个以东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哈，虽然他们好像说是以扫这个后代啊，也是蒙神很多的这个恩典啊，但是他们却一直去抵挡神，他们也是去敬拜偶像，甚至呢啊，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看到说，他们却是阻挡以色列 进迦南啊，所以这个以东长期跟百姓征战，跟以色列百姓为仇啊，所以这个以东呢，就是作为一个代表啊，好像说神就是对以东的审判，就是说明是对神对列国的这个审判啊。那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预言都会必定会成就啊，神已命定以东会遭遇这个荒凉，并且呢要跟这个土。那么，虽然神他是圣洁公义的哈，他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啊。虽然他不仅是审判以东了哈，他也是审判这个全地，就是为神的百姓去报仇的啊。但是我们在35章还能够看到说，神他是慈爱施恩的就是他对那些好像说跌倒的人他是非常严厉啊，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他回转的时候，神仍然要赐福啊，所以到35章的时候就描述神对被属之民所蒙的这个，像前面讲到说有一些什么旷野啦、干旱之地啦、沙漠等等啊，这我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看到说这是以色列，他就变成说植物生长繁茂的这个沃土这个就明显看到，原来像以东前面34章讲到说以东它是个荒漠但是在这里呢，旷野就变成这个花园原来34章讲到以东的河水是沥青，但是在这里呢，旷野就有河流有泉源以东的宫殿它原来是野狗的住处但是在这边呢，却有鼠民来行走等等。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一个对比，一个复兴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前面有看到说，这个是有这个瞎子他能看得见，聋子会听得见就像主耶稣他也引用了这个经文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讲他说这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等等。这就是主耶稣在地上3年的公开事工当中，他也有医治这个不仅是身体上面的疾病，也是属灵上面的这个疾病就是说有这个主耶稣是赐生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像这个第一节，好像说这个整个世界都布满死亡但是现在都变成充满恩典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当蒙耶和华救赎的名归回的时候，圣路他们就走在这个圣路这个当中这个赎名就是神所救赎的这个名不仅仅是包括这个以色列，他其实也是包括全体受救恩这个人所以这就是神的这个复，在审判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复兴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章真的是充满生命充满欢乐的这个光景跟前面有审判、有咒诅、毁灭的关节，就形成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对比好，那这个是前面就讲到说，这个六祸了以后，神审判列国，但是有个复兴的这个过程接下来呢是36到39章，这里是讲到这个历史的部分那我们看到以赛亚他本身的这个执事他跨了这个5个王。那么36到39章呢？36到37，他主要是讲到跟亚述王发生关系就是亚述王这个希拿基立来攻的时候呢，他跟亚述王到底是怎么样？那38到39章是跟巴比伦王发生关系那么来看一下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36到39章这个虽然是个历史它。不管是跟亚述王还是跟这个就是巴比伦发生关系，其实呢，这个历史呢已经是就是第三次来讲了那前面列王记已经讲过一次这个列王记18章19章讲过一次，那么历代志下32章也再讲过了，这应该算是第三次讲了。那可以说，我们前面已经都学过了《列王纪》，其实它只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几个王到底是表现怎么样。但是到了历代志呢，它就是从神的家的角度来看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王为什么叫好王，为什么就是坏王等等就是角度是不一样。 那这一次放在以赛亚书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说他是要向百姓来说明神工作的这个原则就是要让我们来认识神是公义的，他又是慈爱的，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几章就是为什么用再一次再说这个历史呢？可以说用这两个例子来证明说前面的35章神启示的话语它是绝对的准确。神是没有改变过一个是亚述王希拿基利一个是西西家王等，对他们的这个对待是不一样的你看神他首先他是公义的，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有不义他都会审判不管是以色列人，不管是外邦人，神都会审判。那现在神就用这个两个例子来说明神讲话他不是空讲的。那另一方面，我们也通过这两个例子，也看到神他的慈爱，他能够答应人的祷告所以，我们这一次学习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神第三次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说前面他所启示的话语，他是绝对的这个准确所以，这个历史的方面，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就好了那特别讲到这个亚述王入侵的时候。我们如果是稍微再看一下他们那个，他们这个亚述王在花了这么多的篇幅他们好像说去就是去煽动这个神的百姓。我们看到说他这个言语很多的这个技巧有扭曲，有贬低神的百姓，有恐吓。有挑拨离间，甚至还有去引诱等等这个好像就是撒旦的这个伎俩等等你看到他这里，比如说他说亚述非常骄傲的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好像说他听起来这个他的好像是事实。说的都是事实他已经打败了很多的这个神，但是他的逻辑却是错的因为他其实只有耶和华他能够是真神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脱离这些罪，我们其实要去真的这个真神，而不像这个亚述王好像把神只是当做一个精神寄托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说这个撒旦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引诱我们？当我们可能碰到这些难处的时候好像说这个百姓呢，他静默不言，他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百姓可能也会在想，这个西西家好像已经效法这个大卫，除去偶像，他也是专心依靠神，神也好像一直与他同在，为什么还会落到的这些非常艰难、非常危机的这个环境？好像说他去侍奉呢，为什么还这么不顺利等等。所以这个静默不言，最危险的这个光景的时候，那么百姓的属灵光景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就会去祷告方法我们在前面第七章的时候看到说这个亚哈王那么第七章的时候呢，这个。以赛亚去劝告这个亚哈斯去信靠神，不要去投靠这个亚述但是在这里呢，同样西西家王呢，他也是亚述王攻打过来的时候，两个中间他的都非常的类似但是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当时是以赛亚去找亚哈斯，这个时候西西家去主动去找这个以赛亚亚哈斯他当时呢其实是他并不是很相信这个神当以赛亚说你给你一个兆头的时候，这个。亚哈斯他却是没有去相信他就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主已经给他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但亚哈斯却没有那么相信但西西家在这里呢，却承认他的软弱跟失败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亚哈斯他不肯信靠，就被神管教；但是西西家学会信靠，就蒙神。拯救，那我们现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去看，先看一下这个希拿基里的王的这个危机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看到 希腊霹雳王这个亚述，他其实应该要知道他自己的一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啊？就是神是使用亚述为工具啊，说以赛亚书第十章已经讲过了，亚述是他怒气的棍，是他手中是他恼恨的这个杖，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管教列国的这个工具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亚述他管教了以后呢，他心高气傲，他以为是我啊，就好像这个撒旦自我标榜一样，靠我手的能力，靠我的智慧、我的聪明啊、我的手等等，他以为是他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呢，他把自己抬到这个神的之上，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啊，他以为是他自己非常的本事，而且呢，口说夸大的话啊，所以当人一旦开始骄傲的时候啊，他就把功劳都归给自己，却没有想到说这其实是神啊，就是要借他要学习他的这个功课啊。所以亚述到后来呢，就是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个亚述哈。到以赛亚书第十章就他说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跟他高傲眼目的这个荣耀啊。那这个就是36到37章，我们一方面是看到说这个西家他的祷告，另一方面也看到说，希腊霹雳王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是非常的高傲就是甚至是想就是把自己取代这个神的地位，结果呢是受到神的审判这是一个危机，在这个地方希腊霹雳王的这个危机。然后接下去我们看一下38到39章，就讲到一方面是讲到西西家他的蒙恩他这时候去，这时候是他的背景是巴比伦了哈。那么38章的这个地方背景是巴比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祷告它主要是当时呢，西西家是生病了以后呢，就去向神去祷告那我们看到他本来呢神一生人一生连线，其实神预先定准的但是这个，当西西家他谦卑恳切的祷告，他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神听见，他也看见了，所以神给他一个怜悯，给他的恩典那这个那同样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呢，西西家他就写了一首感恩的歌他一方面他表达，当他生病的时候，他的一个感受哀悼他的生命要终结，求神去拯救他。当他祷告得到答应的时候，他就赞美神的拯救，配得他一生一世能够称颂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神也借着这个环境能够改变这个人的这个心态这是西西家他的蒙恩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西西家他的这个愚昧这39章其实蛮短的这个部分那当这个西西家他病好了以后呢，巴比伦王就差使者到耶路撒冷向他问候致意但是西西家就很愚昧，他把这个自己的财宝跟军器就显给使者看，结果呢，神就差遣以赛亚就很严厉的来责备他那么本来呢这个西西家他本来应该去见证神怎么样去医治他，或者说神有那么大一个神迹让这个日影在日晷上面后退10度。但是他怎么样呢？历代志下，他就讲到说，因他心里骄傲他没有尊敬神他忘记了神在他身上的一个作为就是他原来是，你看在38章的时候，他讲到说他要的誓约但是到39章的时候呢，他心里骄傲他不尊敬神，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他，所以这个是他，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警告。他敬畏神的时候呢，他非常蒙福。我们看他在历代志下的时候他除去偶像他带领这个百姓去遵守律法书，请神的诫命，他行神的眼中为善为正为忠的这个事情，他尽力去行，神就祝福他当他敬畏神的时候，他就蒙福但是到后来我们看到他非常的愚昧，他开始自我欣赏的时候就导致这个失败 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说，因他心里骄傲，其实他非常明显就点出他的这个败坏的这个地方，所以神最后就管教啊。但是神仍然是到巴比伦王这个尼布甲尼的贾尼撒的时候，才这个管教才临到啊。那这个就好像说是我们基督徒这个危机哈。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好像也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以为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们配得到这些啊，不管是恩赐也好，不管是我们的财富也好，以为说好像都是我们自己配得的。以后，当我们自我欣赏膨胀的时候呢，就可能会导致失败啊。所以我想这也就是说啊，在西西家王在这里啊，虽然他有很多的这个祷告，就像说他37章他怎么样去高举神的名，然后借着这个祷告去神就去啊。是亚述王这军队退存服啊，但是当他自我欣赏膨胀了以后，他就导致这个失败啊。所以我想，这也就是说，36章到39章，神借着这些的历史来看到我们神在前面啊，他不管是对待以色列，不管是对待亚述、对待巴比伦，他都是同样的这个原则啊。那盼望说，我们也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学到这个教训啊，不要把这个信心的对象啊，从神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荣耀、财富或者能力上面，否则呢，我们也是像他一样，我们也是必败无疑啊！啊，那最后我们有一些思考题啊。那我们前面28到32章呢，我们就讲到这些的这个祸灾哈，哎，怎么退出来了？讲到说这个几个祸灾到底是不管是针对以色列国还是针对犹大的南国这个他们本身就表面上都有履行这个宗教的这个义务但是他们内心是能够看到他们很多都是虚假的。那这个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或者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教会当中，有没有可能有很类似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我们今天属灵的这个光景啊。那第二题就是我们看到，虽然神在这里有审判、有警告、有惩罚啊，但是在每一个审判的过程当中，神仍然都在做过恢复的工作啊。神在这里面有安慰、有应许，那么哪一些呢？就是神在这里面恢复工作的原则到底是怎么样啊？神为什么会给这个以色列民他一直有这个安慰、有这个应许，到底是为什么？那第三题就是36章到39章历史的这个部分啊，希拿基利王好像是一个世人的这个成功啊，他们好像也在世界上获得很多的财富、地位等等啊。那么西西家王代表基督徒的这个成功，蒙神祝福，但是最终也有可能会有失败的这个地方，分别给我们哪些这个警戒啊？最后这个附加题嘛，也我们，我当然就想到说，我们很多时候祷告说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有时候我们甚至都忘记了这个是出自圣经的哪一个部分那这个在以赛亚书有些短语呢，也会讲到这一些，有些翻译可能不是非常的好理解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说，命上加命跟令上加令等等这个如果是当代译本你去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讲到说就是怎么说神就是以赛亚给百姓的这个教训好像说听起来好像就是这，只要知道是神的话，你就凭着简单的信心你去依靠就可以了，而不是你如果去藐视神的教训，最终就会自讨苦吃那我像就这些思考题，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那今天因为网络可能有点不太好你行吗？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徐勇弟兄。
好的，那我们就，